欢迎光临不眠书店。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？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。那么，故事开始咯。今天的不眠书店要继续讲述三津田信三老师的怪谈作品《纪物堂鬼谈》中的第二篇章《被立者》的下半部。还没有听过上半部的好民友，不要忘记先回头听完哦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开始咯，《纪物堂鬼谈》《被立者》下半部。几天之后，左京纪又再一次被这个奇怪的声响吵醒。他终于想到，这或许是人说话的声音，严格来说是话讲到最后的气音，怪不得这些声音听起来很像，却又有哪里不太一样。他起初猜想是楼下木藤的房间有访客留宿，但随即想到如果是那样，应该不会这么晚才有声音，更何况他从来没有听过楼下传来谈话声，不光是木藤的房间，基本上根本不会有外人造访性服装，就连左京纪的大学同学也对于来到这里找他意兴阑珊的，而且这个声音好像也不是来自于一楼，那又会是从哪里？左京纪越想脑袋越清晰，导致他那晚简直是辗转难眠。后来又过了几天，他就要睡着的时候，又被那类似谈话声的模糊声响吵醒。到底是怎样啦？左京纪心烦意躁，但是等他察觉到这些宛如回音的细碎人声来自于何方的时候，他顿时不寒而栗。是隔壁传来的吗？而且不是来自于没有人住的九号房，是至今他从未见过房客回来的十一号房。那阴郁的呢喃声听起来是从原厂的房间传出来的，难不成原厂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他又是和谁一起回来的？还是说他在自言自语？不对，都不是。这个音量小到不像是交谈或者是自言自语，这里的隔间墙这么薄，就算他真的压低声音讲话，也不至于这么模糊不清啊。那是更小的声音，而且奇怪的是，那些声音明明是从十一号房传来的，但位置却一直在变动。难道说他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吗？可是左京纪也感觉不到有人在走动，除了类似呢喃的阴郁声响之外，隔壁几乎没有任何的动静。然而那神秘的念如声却从隔壁房各个角落传来，这到底是半夜的十一号房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左京纪想要找水鞋商量，偏偏就是在厨房里碰不到他。左京纪犹豫要不要去他房间一趟，但总觉得他们的交情还没有好到这种地步，于是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一个比较要好，也来信服装玩过几次的大学同学，对方就叫他赶快搬走，不要待在那么恶心的地方。但是左京纪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时间解决了一切，左京纪不久后便习惯那种低语似的声音了，而且就算隔壁每天晚上都出现这些声音，他也不见得听得到。比方说他只要放点小小声的音乐，就完全听不到了。他为了不要去听那些呢喃，尽量将注意力摆在广播和音乐上，久而久之就不怎么在意了。虽然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啦，他也心知肚明，但现阶段也就只能将就，设法让自己不要听到那些声响。不过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还是帮助他成功安睡。他音乐和收音机都转得很小声，所以楼下的房客也不曾抗议， 至此，他的烦恼总算是告一段落了。学校一放暑假，左经济就开始打工，因此他不再熬夜，睡眠的时间提早。虽然隔壁房间半夜还是会传出声音，但他下班后总累得半死，夜夜呼呼大睡，无需借助音乐或者是广播，也能够一觉好眠。连日打工的生活持续到八月初，某天晚上他照常累得倒头就睡，但是半夜却莫名地转醒过来。又是隔壁吗？他立刻竖起耳朵，却完全没有听见那些呢喃声。那这又是哪里来的声音啊？他起疑，不过片刻，走廊的方向就传来一阵动静，害他的心头一震。那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上楼的脚步声，难道是原厂先生？左经济心想，隔壁的房客终于回来了，整个人都绷紧了神经。上楼的人似乎试图放轻脚步，但是楼梯仍嘎吱作响不住，听在左经济的耳朵里面像极了妖怪的厉声。后来左经济听见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而且那个脚步声确实如水鞋所说，真的很奇怪，但是他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个怪法。咔哒咔哒咔哒，他也听见了水鞋提到过的干巴巴的声响。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左经济的脑中浮现了好几条细长的木板塞在背包互相碰撞的情景，但是他也猜不透那些木板究竟会是什么。左经济听着脚步声接近，他渐渐地害怕了起来。他暗自揣测外面的人是原厂，而他只是准备回十一号房。尽管如此，左经济内心的恐惧依然有增无减。刷哒刷哒刷哒，啪嗒，走廊上的脚步声停了下来，而且还停在十号房门前。
我有锁门吗？
左经济通常习惯进门就上锁，但也经常忘记，因为他心想走廊没有面对户外，便老是漫不经心的。
他该不会打算开我的门吧？
左经济认为不可能，却一点把握都没有。他竭尽全力思考，如果对方闯进来，他该要怎么逃跑。刷哒刷哒刷哒，不过脚步声再度往走廊后方走去，接着传来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。显然那个疑似原厂的人进了隔壁房间。左经济刚才不由自主地停止呼吸，现在他终于能够大喘一口气了。他取笑着自己竟然有一瞬间冒出预习的妄想。话虽如此，他对隔壁邻居的畏惧并未因此消退，反倒自那晚之后更甚以往。因为整个晚上十一号房都隐隐约约地传出那种诡异的声响，咔哒扣扣扣咚。隔天早上，左经济一脸倦容地出门打工。他心想，如果晚上再听到那些噪音，他就要去隔壁抗议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他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胆这么做。左经济下班回家，在厨房弄晚餐的时候，他碰上了许久未见的水鞋。水鞋抢在他之前主动提起了前一晚的声响，于是左经济也就谈起了隔壁房传来的声响。水鞋听了颇为好奇，但是也猜不透原厂在做些什么。左经济还在担心当天晚上该怎么办，水鞋便安慰他说，哎呀，我想他应该在你出门打工的时候又离开了啦。水鞋说对了，那天晚上他完全感觉不到隔壁房有人，反倒还因为太安静变回了之前那种时不时会听到诡异呢喃的状况。而左经济就这么住了两年，期间每隔几个月，原厂都会在左经济就快要忘记隔壁邻居的存在时突然回来，但左经济尚未亲眼看过他， 因为原厂总是挑大半夜回来，他与邻居如此怪异，或者也说是算是稳定的关系，在他升三年级那年春天的某个晚上，突然生病了。三年级要上的课远比一二年级少，而且上午几乎都是空堂，左经济也因此更常熬夜，但他倒不是晚上跟朋友出去玩，只是花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，也读得更晚才睡觉。某天晚上时间已经凌晨两点半了，但他就快要看完手上的书，所以他打算热一杯牛奶，一口气读到最后。左经济从小冰箱拿出盒装的牛奶，从书柜兼餐具柜拿出马克杯，将适量的牛奶倒入马克杯，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。只有一楼厨房可以加热牛奶，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也没辙。尽管时序已经入春，深夜却还是寒气逼人，走廊上暗淡的灯光更增添了几分冷峭。左经济来到走廊，马上打了个寒战，差点就将杯中牛奶溅洒出来。他缓缓地移动脚步，静静地穿过走廊，经过八号房和七号房的时候，脚步放得更轻，下楼梯的时候也是。他大致知道每节阶梯哪个部分会嘎吱作响，所以尽量避免踩到那些地方，但他再小心还是难免发出声音。每当楼梯突然响起一声叽，他的心跳总要漏一拍。或许左经济走楼梯的时候走得太专心了，所以直到剩下三阶的时候，他才看见那个东西。那是谁的？楼梯口和玄关交汇的木地板上有一双室内拖鞋，而且还并拢放得好好的，像是让人方便走下楼后直接穿上的。
诶，是有人忘记收起来了吗？
左经济原本打算将拖鞋收进鞋柜的，但是又不知道是谁的，
算了。
他尽可能的轻手轻脚走进厨房，将杯中的牛奶倒入小锅子，放到瓦斯炉上加热。
哎，等一下，那样不是很奇怪吗？
室内拖鞋拿出来代表拖鞋的主人出门了，但考量到一般换穿鞋子的流程，拖鞋应该会放在更靠近玄关换鞋的地方，但是那双拖鞋却放在楼梯口底下，楼梯口和拖鞋处有一段距离，就算是成年男性也得走个两三步，怎么会有人把拖鞋放在那里啊？左经济一个不留神，牛奶已经开始乱喷了，他急忙地关掉瓦斯炉，将沸腾的牛奶倒入马克杯，迅速地刷洗锅子。虽然这稍微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但他一想到待会要端着滚烫的牛奶走回去时，又要看见那双拖鞋，他不禁心里一沉。左经济刻意绕大圈，闪过楼梯口的神秘拖鞋，再度轻声地回到十号房，搞得自己回到房间时莫名的疲惫。不只是因为他一路蹑手蹑脚的，那双拖鞋也害他在意的不得了。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有继续看书，喝完热牛奶就睡了。之后又过了四天，晚上左经济突然想喝热红茶，他的房间有一台便宜的小热水壶可以煮水，但不巧的是红茶没了，
看来又只能跑厨房一趟了。
厨房里有房东准备的基本调味料，其中不知道为何还包含着红茶茶包。据木藤所说啊，虽然房东本人不喝，但常常会收到别人送来的红茶。
希望红茶茶包还有剩。
左经济替电热水壶装满水后，按下开关，走出了房间。他悄悄地走在走廊上，想起了四天前晚上的事情。
不知道那双拖鞋后来怎么样了。
那天晚上过后的早上，他晚些时候去看，那双拖鞋已经不知去向，不知道是有人穿回房间了，还是收回鞋柜了。
到底是哪一号房的人啊？真奇怪。他想着想着，便来到二楼楼梯口。
正当他准备小心翼翼走下楼梯时，却不经意地停下脚步。
哎，四天前那晚的拖鞋，这次放在靠近楼下的楼梯上。
左经济在一片幽暗中定睛一数，他算出了那双拖鞋放在一楼数上来的第四阶。两只拖鞋并得整整齐齐的，鞋尖朝向玄关，在左经济看来，简直就像是那双拖鞋从四天前的晚上开始，每个晚上都往上爬一阶楼梯。假设他真的一晚爬一阶，今天也确实会爬到第四阶。
不会吧，
他心想，哪有这种事情啊。再者，假设真是如此，就代表拖鞋是倒着爬楼梯。左经济这时候回想起某天深夜，那个他认为是原厂的人回房间的时候发出的诡异脚步声，
刷哒刷哒刷哒，
难不成那是倒着走的声音？他感觉到眼前即将冒出一些常人不该想象的画面，他连忙折返回房。他心想，现在可不是泡红茶的时候。隔天晚上，左经济满脑子都是那双拖鞋的事情，但实在是不敢到楼梯确认。在隔天也一样，但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他反而觉得不确认一下更恐怖，搞不好在他不理不睬的这几天，人以一晚一阶的速度慢慢爬上楼。
这也太荒谬了吧，左经济白天还这么觉得，但随着夜色渐深，他越发担忧自己的怀疑成真。
于是那双拖鞋从此再也离不开他的脑海了，就算他想看书也完全无法集中精神。
他那晚忧来烦去，还是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。
不过他拖了很久才鼓足勇气，一直拖到凌晨三点过后才跨出房门。他尽可能的不动声色，穿过走廊来到二楼楼梯口，畏畏缩缩地往楼下一瞧，
还真的是
一双室内拖鞋就放在楼梯上。他克制着自己掉头逃跑的冲动，他耐着性子算出了拖鞋就摆在一楼数上来的第七阶。换句话说，这双拖鞋确实如左经济所想，每天晚上都往上爬一阶。左经济强忍着双脚的颤抖，细数着楼梯的总阶数，总共是16阶。所以从今天算起，9天之后那双拖鞋就会爬上二楼了。接下来他自然而然地想到11号房，并且猜想那双拖鞋是朝着原厂的房间前进的。他当然不清楚缘由，甚至他根本不知道那双拖鞋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不对，那双拖鞋应该就只是普通的拖鞋，但让拖鞋那样动起来的东西却是一团谜。他压抑着自己拔腿落跑的冲动，慢慢的悄悄地折返回房。
还是说是有人在恶作剧啊？
一般人应该都会先怀疑这种可能，但左经济直到回到房间才想到，这里每一位房客都有可能知道左经济习惯熬夜，偶尔还会下一楼厨房弄点东西。不过他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可能，因为他想不到谁会有嫌疑啊。如果是推理小说的情节，还可以推测犯人的动机是为了将他赶出十号房，可是在幸福庄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。话虽如此，这种行为又不像是单纯的骚扰。
果然真的是。
隔天早上稍晚的时候，左经济等木藤出门后检查鞋柜，其他房客早就上班去了，所以他只要打开鞋柜
就能够看到所有房客的拖鞋。他从一号房依序检查，果不其然，他怀疑有问题的那双拖鞋就是十一号房的原厂先生那一房的拖鞋。
他回来了吗？
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但左经济随即摇头否定。如果他穿走了，也不可能楼梯走到一半就脱下，而且每天脱下来的位置还一阶一阶地往上移动，那样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那到底是左经济光是胡思乱想就把自己吓个半死，那洒落在玄关拖鞋处的春光本该令人感到惬意的，左经济却感觉到森冷无比。他站在鞋柜边往楼梯望去，他觉得整栋房子唯有楼梯令人感觉到莫名的阴暗，而他要回到房间势必得走上那条楼梯，然而他却觉得自己办不到。左经济换了鞋子走出户外，就这么在附近散步。
他漫无目的地四处打转，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结果他好不容易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也不做。假如那双拖鞋和原厂有关系，最后也会走到十一号房去。虽然想到十一号房就在自己隔壁是蛮不舒服的，但他也没有蒙受什么损害啊。真要说起来，顶多就是半夜会听到毛骨悚然的声响而已。他当然讨厌，但也不是每晚都会听到。况且实际上他也没有听过拖鞋上楼时发出的声响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。左经济下了如此的结论，而他也不认为找水鞋就能够商量出好办法，只会徒增水鞋的恐惧。就算问了大学的朋友，对方肯定也会无奈地告诉他，我早就叫你搬出来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不再半夜下楼去厨房，虽然喝不到热牛奶有些可惜，但是他会确保房间里面总有红茶茶包。他不曾像现在这样感激二楼也有厕所。然而左经济每晚都忍不住去想，那双拖鞋现在爬到第几阶了。他就好像一名年年细数夭折孩子名单的母亲，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，但他就是无法自己。
就算离开房间，只要别跑去看就好了。
或许他心想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所以他还是会跑出来上厕所。但他来到走廊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往楼梯的方向看。经过十一号房的时候，也会别过头，加紧脚步，快快通过。但是那天晚上左经济跑厕所的时候，却不经意地往楼梯看了一眼。他事后回想，当下明明也没有什么尿意，自己又没有在睡前一定要上厕所的习惯，然而他还是走出了房间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正在往楼梯的方向看。他也不清楚究竟是出于无意识的好奇，还是鬼使神差，他立刻瞥见楼梯口摆着一双并拢的室内拖鞋，鞋尖对着楼梯口，仿佛是为了准备下楼的人而摆在那里似的。左经济急忙地转身躲回房间。那天晚上之后，他只要一过半夜十二点，就绝对不会跑厕所。他也为此避免在入夜后摄取水分，他熬夜的次数也随之减少，就寝的时间提早，而他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听广播，因此不必担心那些恼人的呢喃声。即便隔壁或者是走廊上有什么情况，他也能够不知不觉地一觉到天亮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身处的状况挺惊悚的，但只要当事人不在意，无论身边出现多么光怪陆离的现象，也等于不存在。灵异现象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左经济改在半夜以前就寝， 他不再为深夜的怪声所苦。然而几天过后，他在半夜里突然醒了过来，枕边的收音机放着小小声的古典音乐，但他显然不是被音乐吵醒的。更何况收音机的音乐声对他来说与摇篮曲无异。咯咚，不知道哪里传来了细微的声响，是隔壁吗？他起初以为又是那些呢喃声，但声音似乎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。他仍躺在被窝里，稍微的抬起头来聆听声音的来源。咯咚，声音再次响起。左经济知道自己脸上已无血色，
有人在敲十号房的门。
可是声音的位置有点奇怪，一般来说敲门的声音应该会从成年人的胸口高度传出，但那个人却敲在左经济房门的下半部，大概及腰的高度。
是小孩子吗？
可是幸福装只有大人，现在又是三更半夜的，根本没有人会在这个时间拜访其他房客吧。
到底是谁啊？
他当然率先想到原厂，接着他的脑中立刻浮现那双拖鞋停在十号房门前的景象。可是为什么那双拖鞋为什么不直接往十一号房走去？还是说拖鞋也敲了七号房和八号房水鞋房间的门？那一刻左经济想到了一个讨厌的可能性，因为只有他发现了那双拖鞋的存在，所以拖鞋才会像这样在夜深人静时找上他。假如他早一点抽身，也许就不会倒这种霉了。左经济后悔万千，但为时已晚。叩咚叩咚，那微弱的敲门声从刚才开始就没有停过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人从来没有连续敲过两次，每一次敲门之间都会有一段空档，如此诡异的间隔也令左经济浑身不舒服。
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
左经济拉起棉被盖住头，在心中拼命的道歉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道歉，只是像诵经那样不断地默念对不起。咯咚咯咚，然而敲门声依旧响个没停，持续了整晚，直到黎明。隔天他上完课后就到朋友家玩，晚上便直接住了下来。朋友没有过问原因，但一语道破，
那你就赶快搬家不就得了吗？
虽然朋友愿意收留他几天，但左经济想了想，还是决定隔天傍晚就回幸福庄。但他打算当晚如果再发生什么怪事，就要认真地为搬家做打算。他怀着这样的觉悟，睡在幸福庄的第十号房。所幸当天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迎来早晨，而隔晚再隔一个夜晚也都没有事，就连那些呢喃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。
或许拖鞋在我外宿那天走到十一号房，事情也就落幕了吧。
左经济虽然如此解释，但到头来还是什么也没有搞清楚。不过他别无所求，只希望麻烦不要再找上他了。话虽如此，他也没有完全放松戒心，一直要到那次恐怖经验发生的半个月左右后，他才完全的撇除阴霾。不久后大学开始放暑假，他又和一二年级的时候一样卖力打工。而后秋天的到来，大学开学，他熬夜的习惯复萌。虽然他心想已经没事了，但他半夜还是绝对不会下楼去厨房，更何况也没有这个必要。想要喝热饮的时候，随时都能够在房间冲泡，他平时就已经为此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但某天他睡前突然感觉到内急，可是他已经许久没有在深夜离开房间了，所以他有些犹豫。然而他真的忍不住了， 再加上那些怪声也已经平息将近四个月了。
正当左经济悄悄打开拉门准备走出房间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，而且背对着他。有人背对着十号房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外的走廊上，是原厂。他的脑中马上浮现隔壁房客的名字。与此同时，他匆匆地关上门上锁，但他不放心，想找根棍子之类的东西抵住拉门。然而他找遍房间也没有发现适合的东西，最后他只好双手按住拉门。叩咚，他的眼前再度响起敲门声，而位置刚好落在那个疑似原厂的人臀部一带。这下左经济终于明白了，声音之所以从这个地方响起，是因为他的双手下垂，背对着房间敲门的缘故。他还察觉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应该说想到，而且还是非常不舒服的想象。说不定，从敲门声第一次响起的那晚以来，这个家伙每天晚上都背门而立的守在那里。今天是左经济自那晚之后第一次半夜打算离开房间。叩咚叩咚叩咚，左经济整个晚上都顶着拉门，听着那不吉利的微弱敲门声。而隔天开始，他借住在朋友家，三天后就离开了幸福庄，搬到了离大学很远的一间公寓。虽然他从此得搭电车上学，但他就是需要跟幸福庄隔这么远的距离。左经济从那次搬家过后一直到大学毕业离开当地期间，他都不曾再主动靠近过幸福庄了。
哎，结束了吗？
尤雨溪正笔记书到一半，诧异地问天空。黑猫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脚边，蜷缩成一团睡着了。
哦，你结束了？
天空爽朗地答道。而尤雨溪傻在原地。
怎么会啊？可是问题都没有解决不是吗？
废话，这可是怪谈故事啊。
可是一般不是都会讲到幸福庄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之类的？
唉，我说你啊。
天空大口叹气。
我啊，才不稀罕那种陈腔烂调的故事，我追求的就是前所未闻，明明不知道所以，却越想越恐怖的那种灵异事件。
哎呦，我不喜欢那样啦。虽然我是不得已才在这里听你讲故事做笔记，但是能不能拜托你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我讲怪谈故事跟你喜不喜欢没有关系吧？
有关系。
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现在的立场啊？
这次换天空一脸诧异，随即又露出嫌麻烦的神情。
所以你到底想要我解释什么？
全部。
这怎么可能？
他仰望着佛堂的天花板。而尤雨溪想了想后便问，
那你告诉我原厂到底做了什么？
哦，这个我倒是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可别问我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原因。
哦，好啦好啦。
天空见尤雨溪的反应，似乎又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后还是把话吞了回去。
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将搜集回来的东西放在幸福庄的11号房与隔壁的储藏室。
诶，包括储藏室吗？
房间跟储藏室，我猜这两个空间都堆满了那个东西吧。
是什么东西啊？
多到数不清的祖塔婆。
祖什么？
你不知道祖塔婆吗？我们寺里面也有啊。
天空瞥了一眼墓园的方向，尤雨溪看见摆在佛堂地上的滑雪板，立刻叫出声来。
诶，就是插在墓碑旁边那些细细长长又薄薄的木板吗？
上面写一堆字都看不懂的那个。
你的形容也太糟糕了吧。
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那是佛塔，佛祖的佛，楼塔的塔，是行追善供养。这样讲你应该听不懂。反正追善供养的意思就是人生在世要多多行善积德，而行善就是做好事。
这点小事我还是知道的好不好？
哼，谁知道呢。总之追善供养的概念就是活着的人只要多做善事，而冥冥之中也能够供养往生者。
那原厂到底是去哪里搜集那些祖塔婆的？
应该是全国各地的墓园吧。
他自己乱拿的吗？
肯定的吧，我猜他应该有挑过，只是怎么挑的不知道。反正他干的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
可是他为什么要搜集祖塔婆啊？
我一开始不就说了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能够看见那些祖塔婆堆满了11号房和储藏室四周的墙壁窗台，还从榻榻米一路的堆到天花板而已。
听天空这么说，尤雨希总算开始相信他的能力货真价实了。也不是说之前都在怀疑他，只是听了这段话之后觉得更有说服力了。
我想木藤之所以说什么那样不会好吃吧，恐怕也跟原厂搜集祖塔婆的行径有关。毕竟厨房的正上方就是储藏室嘛。
尤雨希翻阅着笔记豁然开朗，但随即又冒出疑问。奇怪，这不是12、13年前的事情吗？你那个时候还在读国中吧，怎么可能拿到那双拖鞋？
我是一年前才拿到寄物的。
我不懂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天空露出了一副奸诈的笑容。
左京纪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故乡工作，过了几年和工作上认识的男性结了婚，也趁着怀孕离职，当了好一阵子的家庭主妇，一直到孩子上小学之后才重返职场。当时他们夫妻俩贷款买下郊外的一栋透天，入住几个月后的某天，左京纪半夜突然想上厕所，于是走出二楼卧室，下楼梯的时候，他发现楼梯最底下摆着一双拖鞋。
该不会那是？
对，就是他大学时在幸福庄看到的那双拖鞋。
可是怎么会啊？
那个东西应该到处在找左京纪吧。想知道左京纪搬离幸福庄之后到底去了哪里，只是不知道那到底是原厂还是曾经是原厂的东西，又或者是拖鞋本身。然后左京纪就想起之前他听过这座寺院的传闻，他就将这双拖鞋寄过来了。
那如果他放任不管的话，
那他肯定会在新家遭遇之前在幸福庄的经历吧。
所以到底什么跟什么啊？
尤雨希愤然地问道。
但天空似乎懒得解释。
我不就告诉你，我只对那些莫名其妙的灵异现象有兴趣吗？而且灵异现象没有办法解释本来就很正常啊。我反倒觉得如果能清楚解释那些灵异现象背后的原因，为什么不进化会作祟的话才吊诡，是吧？
虽然这句话是问句，但他听起来并没有打算征求尤雨希的意见。
如果真的要牵强附会，顶多就是祖塔婆，又常简称为塔婆，念法和原厂这个名字一样，都是念托巴，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，但是在这方面钻牛角尖当然一点意义也没有了。
尤雨希沉默不语，天空淡淡地说，
总而言之， 你这下稍微明白了吧？
明白。
明白这些祭物的故事是怎么样子，你又该怎么记录？
我还不太……
天空抢在尤雨希抱怨之前，拿起下一样祭物。
你刚坐下的时候，对这面镜子很感兴趣是吧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。
接着天空便兴致勃勃，滔滔不绝地谈起那面镜子过去牵扯的灵异事件了。
好啦，祭物谈鬼谈的被立者篇章到这边就告一段落。不过女主角尤雨希和和尚天空的怪谈之夜还远远没有结束呢。接下来的篇章还有几个精彩的怪谈故事，同时将会逐步揭露尤雨希到宜佛寺的前因后果。老实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过瘾的怪谈故事了，每个章节都别出心裁，后面的篇章还特别设计了能够让读者一起推理祭物真相的桥段，非常的有意思。而最后尤雨希家族的故事真相揭露的部分也非常的惊悚刺激，真的会跟着女主角吓得暂时停止呼吸呢。另外，懂日文的读者一定会觉得这本书更有意思，因为三金田信三老师似乎非常善于用谐音埋梗，懂日文的话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阅读乐趣。总之，非常的推荐大家阅读原书。这边特别感谢瑞声文化提供两本书给不眠书店的听众，只要你追踪不眠书店的 IG， 并且在最新的 IG 贴文按赞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一本祭物谈鬼谈哦。我们将会在5月10号抽出两位幸运的好眠友，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哦。最后，不眠书店的下一期将会是订阅的专属故事，日本三大怪谈之一的四谷怪谈。想听阿娇如何重新诠释阿言的悲惨故事，欢迎订阅不眠书店，订阅的连结都在资讯栏咯。希望能够在下一期见到你，拜拜。